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大家好，海鸟窝播客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12年的十月七号，今天也是咱们国庆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了。有好多朋友其实都是今天选择从别处旅行回来，明天又开始工作了。那今天呢，我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二位，一个是那个清华大学一位老师，我们都叫他熊熊，他自己说的啊。另外一位呢是他的那个刚刚那个两人是结婚，我们都叫他大明。那熊熊和大明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天我就不叫大明了，因为平时那个我都自称我是大明。那刚才跟那个大明简单聊一下呢，大明比我大，那我今天就是小明。我今天小明一下。那个我记得前有个几天的样子，应该是当时熊熊上楼来取的相机。
嗯，对。
熊熊跟我简单的聊一聊，后来我把他套出来，我说你是做什么，他说我是大学老师，清华的。突然我对他一下那种特别崇敬的那种感觉出来了。
惭愧。
是这样。后来那个我跟我的那个朋友就是同事们，我都说今天来了个大人物，今天来个清华大学老师。他是从那个美术学院，是美术学院过来的。美术学院的感觉就是有文化，然后又有艺术的感觉，就是不是那么特清华，因为我对清华北大不是太了解啊。就是有的人呢是特有文化那种，一看就是用文学或者说那种知识啊武装自己那种特文化范儿那种感觉，但学艺术的他又有一种艺术范儿的感觉。但我从那个熊熊的身上好像看不出太艺术的感觉，是吗？熊熊是原来学什么专业的呀？
我原来学经济学的。
原来学经济学的。
对，经管的。
我说那个
说做行政，不
后来做行政。
对。
那个二位怎么认识的？我今天我就不问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那种那个
先立话题的
这种那种访谈节目。因为二位是从那个马尔代夫回来的。大家现在选择去马尔代夫度蜜月越来越多吗？我有上次有了解，二位是刚刚从沈阳是吧？是从沈阳吗？还是
从没有从郑州？
哦，从郑州办完婚事儿、然后回到北京。
啊，对。
马上又安排了去了马尔代夫这次蜜月之行。
是的。
谁的主意啊？这是？这你们二位谁的主意要去马尔代夫？
嗯，我老公吧。
啊，还是大明的主意是吗？
啊，因为。我老婆有这个梦想，一想国庆节去海南的人更多嘛，
对，
还是去外面的，就是相对来讲人也少一点，然后可以放松一些。
哎，最后那个二位去马尔代夫，选择的是满月岛，
对，满月岛，
这个满月岛是为什么后来选择满月岛？
其实选岛的时候吧，我们两个都对选岛这个攻略呀、什么都没有看，也不懂，就是在我们是在携程网上。就是看了一个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套餐吧，然后当时就直接定了。选过之后呢，其实去过马尔代夫的朋友反倒告诉我们说，你们选错岛了，你们应该选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的岛，因为他们认为可能满月岛会去的中国人比较多，这是我们去之前得到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当时还因为选择了这个岛，不能换其他岛，还挺懊恼的。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是一眼相中的，就是好像跟那相亲一样，一眼就看上对上眼了。满月岛这名儿不错，又是蜜月又是满月，那就这个岛得了，是这意思。
我们当时也看到就是喜来登嘛，因为我们是觉得就是五星级酒店其实差别不大， 就是住的是喜来登的这种别墅嘛，
嗯，
就觉得差别不大。另外前面的时间我们时间比较仓促，因为忙着结婚，就我们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看到满月档，然后又看到就是说它里面介绍你还可以，
你还可以，
然后就选了，就没有做过更多的那种前期准备，
就不像别人说是看了很多攻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前期基本是没有做什么功课，嗯，
只是心里面知道我要马上马尔代夫之行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就是说，我们没想到他会有很多差别，想啊，只要是去马尔代夫，应该差别不大。
嗯，
对，因为
那这个满月岛，它就是按那个，我不知道级别来说，它是算几星级的？
我们就是订了满月岛之后，
嗯，
后来又看了，回头看了攻略，看它好像是六级吧，它是按照等级分类的话，应该是六级的，嗯，
那还可以。
六级的还算可以是吧？
对，一般的情况下是四星、五星、六星，六星应该属于比较高的，六星比较高的。
哦，不，它是六级，但是几星我不知道。
它的岛，因为不知道它这种级别是怎么划分的方法。
对，
嗯，
他们反正他们说岛的那个，你说那个星可能是星越多越好。然后他说岛的那个分级，我看他们说是一级岛最好，二级岛是一个，
嗯，
就是由小数往大数排，就是逐渐降低的
一种标准，估计是。
哦，对
对
对，是这种。
但是这种划分标准不知道
它是怎么评的，
对，
又不是像那几星级酒店，它有一个标准，
它应该是跟酒店有关系，因为他们说到马尔代夫是海，应该都差不多嘛。关键是住，
嗯，
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在马云岛上，同样是在岛上，但是不同的房子，就不同的类型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你们最后定的其实也是应该是沙屋，就普通的沙屋凉水。两沙屋两水。
我们当时定的是四天沙屋，
四天沙屋。
但是后来我们住了水屋，是我们又加了钱，然后调换了，
又加到$40，
又加了
$350。
嗯，$350。
一天加350。
一天，对。
一共是住了一天水屋。
就住了一天，其实它不叫水屋，它
我们住的是那个
叫 Ocean Villa，
就是比那个水屋的，他觉得那个他们认为就更好，就是。我们对面就是大海，
它其实就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海景房，可以这么理解。
嗯，那也就是$350，其实加的是属于一种好水的，我觉得有点好水的意思，就离普通水屋又好。
对对对，他们当地的小黑黑是那么讲的，就是说这是他们满月岛上最棒的，
就是能直接面对的就是整个大海的海浪给你冲过来，就在你前面是个游泳池，自己加了一个小的游泳池。
能想象到，其实那个
景色很好，你看到整个海岛，因为你在水屋上住的话，你那边它那个岛那边就风平浪静，你就看不到这么大的。
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水屋是什么？水屋上是因为有一个它有一个阳台的一个台阶，可以直接通到一个近海嘛。
嗯，
然后你可以，如果你自己带了装备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海里面做浮潜。
嗯，对对对。
对，所以我建议就是。如果是到马尔代夫去，如果是有水屋安排的话，我建议第一次去的朋友其实可以带上装备，
嗯，
可以自己带上浮潜的装备，就是水母衣啊，
嗯，
然后脚蹼啊，然后那个，然后面镜啊，呼吸管这些自己准备去会好一些。其实水屋就可以直接做浮潜了。
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家有时候那个去马尔代夫的话，包括去海岛游，那我们之前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那为这次去马尔代夫蜜月行的话，有准备前期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都有。
我们准备的还挺齐的，
还
挺齐全的，这是我们比较骄傲的。
那也是最基本的一些浮潜设备，呼吸管、面镜、浮潜服，
嗯，然后
脚蹼，
对。
那你说二位其实游泳都游得不错，是吗？
大明不会游泳，
小明也不会。小明是最近刚学会，
不能吧？
我
觉得小明像是会游泳的，而且水性很好的人。
那没有。就是有准备了浮潜设备，那个还有准备一些其他东西吗？就是比如说
有，啊，
防晒，
而且一定是高倍数的防晒。
你们那个防晒霜最后是在国内准备，还是去马尔代夫那边买的呢？
在国
内
准备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在国内准备，就是包括我刚才说到水母服、面镜、呼吸管这些，
嗯，
因为国外非常贵。其实国外租的价格就跟在国内买的价格基本上一样了，
对，
对，更不要谈在国外买了。对，还有帽子这些装备，草帽。
这都是女孩的东西。
哦，
其实男孩，咱们男的最省事了，就买个沙滩裤，买几件 T 恤，是吧？
最好带个太阳镜，因为阳光太强烈了。
对
对
对,
对，
你要是那个，我们基本上还错开那个12点到下午3点钟，就阳光最强烈的那个时间段，我们基本上不敢在外面。
我们是严格按照你当时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小提示，
嗯，
我们仔细看了一遍，
嗯，
然后把有些注意事项就是能记下来吗？
嗯，
然后就
您说的小提示是我们给您的小提示，还是？
对对对，就是你们给我们的小提示。
哦，那还可以，我们心里面还挺
很有用
的，
挺
有
用的，对
对
对, 对，
挺有成绩的感觉。
当时我们觉得，哎呀，看了还觉得挺温暖，觉得因为我当时没有仔细看嘛，拿回去之后我说，哎，还有几张纸，然后翻看，有那中英文那个菜单那个介绍嘛，就那些食品啊什么的，还有注意事项，我觉得看了之后挺好的，很简单明了。
哎，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吗？就是，比如说跟我们或跟海鸟窝其实是一面之交，或者是两面，环相机和取相机两面。其实有时候就这短短的这几次接触，有时候可以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
对，
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把自己的工作往细的做，
嗯，
往深的做，最后能给大家旅行带来一些方便。我们其实也就这个目的，最后我们可以养家糊口。
其实我们觉得你们做得很好。
对，
其实还有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那个二位其实去马尔代夫是坐的是什么航班去的呢？
私航，
坐的
就是斯里兰卡航空。
那斯里兰卡航空应该是有在曼谷停吗？
没有，
没有。
这一次的话，它就是直接从北京到科伦坡，就斯里兰卡首都。然后
它没有停曼谷，是因为可能因为国庆节游客太多了，
多了，
就是从北京起飞就已经全部满员了。
嗯，
基本上满员。
其实也就是说大家也了解到，一般四航都是要在曼谷停一下的。
对
对
对
对,
对，它的时间更长。
嗯，
但是这一次是没停，然后就是往返都是。我们去的时候，然后转机基本上就一个小时，就等待时间很短。
在斯里兰卡就待了一个小时走了，
就科伦坡就从这个闸口出来到另外一个闸口，然后这边都安检，
嗯，
然后你
转机基本上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因为四航可能是最便宜的。
那也就是说，它旅行社其实利润最多的。
对，可以这么说吧。
嗯，
嗯，
那也。
但是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不通过旅行社走，自己去的话，其实可能也省不了太多。
省不了酒店。
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浮潜的时候认识了一对夫妻嘛，也是从北京过去，他们是10年就结婚10年纪念，
嗯，
然后去那边玩，然后那个就是她老公就先订的机票，
嗯。
然后又到那边之后，又到马尔代夫之后，又订了酒店。
嗯，
整个算下来的时候，貌似好像机票能省一些，但是住的他们自己通过自己来订住宿的话，
啊，
是没有折扣。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加起来最后总的费用跟我们基本持平。
对对对。
啊，
有时候我觉得去马尔代夫那边酒店，因为它一个岛只有一个酒店，它房子相对还紧张一些，
对，
就是不太好订。你说我是先订酒店的房间，还是先订机票的机票呢？
对，这是个问题。
如果酒店的房间订好了，机票没有买到怎么办？
对。
那如果说那个机票买到了，酒店没有房间了怎么办？
机票还好，
是
就是说最多会贵一些。
嗯，
你可以选择直航。
现在从国内走，可能通过旅行社的会更
多
一些。多
一点。
因为我觉得现在马尔代夫的这种大家竞争的比较厉害一些，互相打压，价格也降得比较厉害。
嗯，
就是它的利润呢是越来越少。大家去马尔代夫其实选择去旅行社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好多代理什么的。
对对，可以对比一下嘛。就如果你选两个旅行社，每一家的报价，然后
那最后你们选了什么旅行社？
我们就用携程，
携程
网站用携程。
对，那携程其实，和途牛呀这些之类的，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选择倾向于这些，这些整。
哦，对，途牛我倒是听过，还真的没有上那个。
因为我们就是5月份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在携程上订的机票，订的酒店，
嗯，
然后我感觉就是
那次还比较
方便，大，然后就是我们觉得可放心一点。
嗯，
打住，
这一点
不能在携程做广告了。
你是在携程里面做财务吧？
啊，对，我觉得你有点跳槽倾向了，是吗？
怎么样，中国人的这种感觉，
其实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就好了以后。就是我享受完这次服务以后，我觉得好，我就要说出好就可以了。
但是携程这次我觉得确实没我们上次去香港那次就是更好。因为什么吧，我们当时选的时候 就是他没有不存在其他选项的。
嗯，
因为当时可能是大明选的，我没有看到那个网页，但听他跟我描述，就是那个时间段，包括前天后后那个时间段，可能可选的只有满月档，就是那个差不多那个价位吧，就只有满月档。
日期对，因为时间的话，我们正好是要9月30号出去，然后10月5号回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看来就是说你。
因为确实这段时间也是最火爆的时候，
对，最火爆，对，
好多岛房间都没了。
嗯，
我们订的也晚，我们是九月中旬才订的。嗯，我们订的晚，好时间。嗯，
9月中旬订的，感觉到能订上已经不错了。
是吗？
真的，有好多他都订不上。
我一直在关注那个他携程上面的那个日期嘛，就是他一直不放9月30号到10月1号这个。基本上日期都是空到那不让你选的。这个
其实有信不信，其实有时候这样的，如果你找的不是携程，你找的是比较小的代理的话，有可能你订上了以后，结果他最后告诉你
被取消了，
那有可能被大的一些那个旅行社一些就是携程途牛把它占了，那有可能。那都是先要照顾一些大的，大的剩下的才会照顾一些小的。所以说如果是在比较黄金时间的话，大家有时候不要图便宜那个去找些小的代理，那小代理他没有保障，说没有就没有，你能把我怎么样？
对
对，
是不是是这个情况？
嗯，
但有时候做私航呢，其实到马尔代夫唯一有点不好就时间有点长，
嗯，
但有时候那个身体是感觉有点劳累。
对，
但
尤其是这个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是去的时候还有一种憧憬，回来了以后是工作。
去的时候，对他，因为他没有经过经停曼谷，所以说时间也还好。
关键回来的时候是夜航。
嗯，
人会有点受罪，对。
而且还有时差，
有时差，对。
还到了马累以后，应该是你们是几点到了马累？
深夜，当地时间的11点吧，晚上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
对。
那应该是要在马累要停留的，马累
没有
，因为我们那个岛离马累很近，
近，
嗯，
就是坐快艇，他们那儿好像是这样的。后来跟他们聊天，就是他们说他们那是凡是坐快艇能够到达的，
嗯，
基本上都会当天走。如果是坐水上飞机的话，
嗯，
那就可能要在马累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一早再坐飞机，坐水上飞机再到那目的岛去。
如果你要是坐水上飞机的话，就是你最好选航班的时候，最好就是白天到。
对对。
然后你到时候他水上飞机直接接走了，因为他就是坐水上飞机的话，就必须你选择那个岛离机场远一些的地方，
稍微远一些，
对，远一些的地方。嗯，
其实坐快艇呢到这个满月岛，就是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大概15分钟左右。
15分钟到，
嗯，
对，15分钟。
也就是其实离马累那个水飞机，应该是马累机场吧？
机场，对，
马累机场其实挺近的。
最近的一个岛，最近的岛之一。
还有个椰子岛，其实也挺近的。
挺近的，还有其他岛。
嗯，就是满月岛。它这个后来到了岛上以后，应该是半夜12点有一点了。
差不多。
差不多12点，11点半我们到。
11点半，
十一点半左右到那个。
那当时就是
当地时间，是
当地时
间，嗯，
到了以后马上就是应该要 check in 了，是吗？
对对对，
也就是说把房间要给您马上安排好，
嗯，
那时候的房间都给您准备好没有？在大厅里面等一段时间才
没有？
没有，
他们那儿的服务是很到位的。
嗯，对，
其实我就想着说，这大半夜了，我已经到了。然后如果还像那个别的宾馆一样，比如我到了以后，那我先给你安排一下房间，那你再等一下，等3个小时，嗯，可以了。到3点，
对，那会很痛苦。
他们5星级酒店的这种服务还是很好。
其实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就是我们当时 check in 之后就发现他那个房间在我们可能到达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你是哪间房，所以我们到了之后基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看了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行程单，然后后来办了一下入住，他就直接让一个服务生带我们去我们房间。
那行程单是携程给你们的是吗？
对
对，
那也就不用给他再看护照啊之类的。
他没有看，
没有看，
没有看。
护照好像给他
看了。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携程会给你一个酒店的预定的这个单子，然后你直接给他这个单子，然后他就直接看一下护照。
哦，对，是这样的，
嗯，
就是在马累到了机场之后，
嗯，
然后你出机场会发现有很多岛的，就是各个岛的人会来在
那
边
接，
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就接我们的那个。我在那儿管他们叫小黑黑，因为肤色比较黑嘛，
嗯，
然后有一个小黑黑过来接我们。他当时接我们的时候，就是他就先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护照，然后确定没问题，然后就把我们安排到一边，说再接几个客人，然后一起发快艇到那个岛上去。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 check in 的时候没有花太久时间。
很快，那 check in 时间很快。
你们下了飞机以后，有看到比如说这是满月岛的这个小黑，那就是接机的，那你们 他那个有写英文一个大牌子是吗？
他会写他
牌子很小，
很小，
很小，就像中国街站一样，他拿一张纸，然后是那种就 A4 纸那么大吧，然后基本都是彩印的，他不会彩印说是哪个岛，他会彩印的是他酒店的名称，因为一个岛只有一个酒店嘛，他把酒店的名称打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去之前一定要记住这酒店的英文名称怎么写。
对，他很少很少会有，我看很少会有接机的，他把那个岛的名称印上去。
那你们在找这个接机的时候找得很顺利，直接就找到了？
有点小费劲。
也得问是吗？
对，
也得问，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招牌过来接嘛，所以我们就还找了有可能十分钟吧，十来分钟。
那有在飞机上比如问一下，哎，你去什么岛，你去什么岛，哎，咱们都是满月岛，哎，咱们一会儿下飞机一块找满月岛，有这样做功课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跟我们搭乘同一航班的那些就中国游客，到了马尔代夫之后还是蛮分散的，
就散开了。
对，就是我们一趟航班，可能我们那趟航班去满月岛的只有五个人，我们两个，另外三口是一家三口。
也说到了这个满月岛以后呢，现在我有听说一个事儿，就是说大家上了岛以后，就是 check in 的时候要交易押金，有的要交，咱们这岛要交押金吗？
交押金，
交押金。
对，你可以刷卡，然后信用卡都可以。
这押金的出于是什么目的要交这押金？他是要，
因为你要是说有消费的话，他会担心你在酒店里面住，比如酒店里面有饮料啊，有吃的一些零食啊，你要消费的话，因为你房费是
付钱的。
对对对。
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小事情，他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我也就是提醒各位朋友，就即将去的朋友一点吧。就是如果你要去的话，依我个人的建议是你没有必要换太多美金，因为在岛上的所有消费，包括潜水、浮潜、深潜、吃饭，甚至到买东西，你全部可以签单。他们的服务员只会问你，就是你的名字、你的房间号，连你的护照号什么都不会问，这是我们去之前所不知道的。所以当时我们做预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刷的信用卡，做了一个信用卡预售$400，然后当时我们也会觉得有点多，觉得你房间里的东西可能还不值这么多钱。后来当我们做了浮潜深潜之后，就是买了很多东西吃了饭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身上的美金除了付小费基本还没有花的，就基本都没有用，全部都是签单。他只有在最后就是那个退房的时候，他会给你打一个清单出来，然后这些你可以选择是从你当时做那个押金里面扣，还是你再另付，这样。
其他我觉得这押金其实可要可不要，因为我都人在你岛上了，后我又不会说是离开你这岛。
他可能担心你会游走吧。
其实也是每个岛他有时候采取的这种措施不太一样，有的岛他确实是要交押金
啊，
有的金额还比这$400还要高，
还
有的岛他就不做。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是携程的过来的，我有的已经给你钱了，但我不知道咱们这岛就是是全餐的还是说是那个一价全包的，就是我已经把酒店的钱和餐的钱我都付了一部分了，那其余的钱呢我走了以后我一并给你就可以了。我觉得他唯一担心的是什么呢？假如说我在岛上我花费了假如说$1,000，那我的信用卡，我的那个和包括我身上的现金，我信用卡的那个额度额我不够$1,000的话，那他比较尴尬，他没有办法。
哦，
我觉得有，也许有这方面考虑。
对，
那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原因。那对了，刚才我其实忘了忽略一个问题，满月岛是只包早餐还是早餐晚餐全包？
我们订的是含早餐，
只包早餐，应该是
只包括早餐，
只包括早餐。
对，就是包括岛上的其他游客，好像也只包早餐。
有好多都是选择，因为你要包括晚餐也可以，但是他的晚餐估计一个人得$70-80，饭费就是说你可以选。
但是当时我们在携程选的时候，好像是没有那种
含
全餐的套餐。
那就是那个，如果有发现的话，他晚上给您的菜单的话，晚上给你提供菜单的话，他有两排价格吗？就比如说第一排。因为是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是早餐，我是含早餐的，没有含晚餐。那么比如说我这个虾呢，我是卖$100，那如果说你是含早晚餐的话呢，我这个虾呢不含在这个晚餐之内的，我需要加钱的，那我这边还有价格$20。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含早晚餐的话就$20吃这个虾，那如果你是只含早餐的话就$100吃这个虾，有两排价格。
好像没有，
他没有，
没有，
他是自助。
那也就是说是，
除了自助有点餐的，
对，早餐晚餐的
那
个地方。那
也就说明这一问题，就是这岛基本上就是只有含早餐，没有早晚餐。
对，
晚餐全部是靠那个，就是 自己单点。
晚餐基本就对自由活动了，因为早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本全岛的游客都会出来，集中在那两三个小时之内吃早餐。但是午餐跟晚餐大家就都很分散，如果是含全餐的话，我觉得相对人会游客会集中一些。
因为
到晚上好像大家都在找地儿吃饭，
有五个吃饭的地方，你可以选不同口味。
有五个餐厅，
对，
它有四五个餐，有酒吧，有餐厅，你可以就是晚餐，如果你要旅行社，如果你要想包括晚餐，他也可能他也会，反正就多加钱嘛。
对，其实有多加钱。
对，你要是我，因为中国去的游客一般上来讲都是吃两顿，因为早餐的时间是到10:30嘛。
对，午餐基本上不用吃了。
对，午餐不用吃，然后晚餐再吃一下。晚餐如果你要是订的这个套餐里面不包括午餐的话，你晚上你可以选，可以点什么意大利面啊，什么做的那个其他的那个东西，你自己可以点。
对，
嗯，
这也是其实跟每个岛上的酒店，它这种最后的它订的制度是怎么订的，依据是什么，就不太一样。
对，
有的岛呢，就是它订一下全包，就感觉是游客去那儿以后，反正我都钱就花那儿，然后呢，我就以后省心了，我知道。我再怎么吃再怎么喝都这么多钱。
对对对，
有时候有这种想法。有的是呢，我觉得我去那儿以后他要给我把这晚餐包了，我怎么吃都吃不回来，那肯定是利润在里面包。
那你就不能选择了，如果岛上还有其他餐厅的话，你看我就今天我可以吃这个，明天我可以换一个口味去吃其他的。
其实刚才有说这个岛其实餐厅挺多的，但也就是说它每个餐厅就是做的东西也有不一样，
差异很大。
对，不太一样。
他们都是就是分别都是做哪是什么，比如说印度菜还是泰国
有一家是泰国餐厅，然后还有一家是主题餐厅，就是他从周一到周日每天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周一是中国风，然后周二是意大利风情，然后周三可能是印度风情，然后就这样从周一到周日。还有两间是酒吧，这酒吧里面就是有下午茶，然后他们那两家酒吧我们没有在那儿吃饭，就是点了点那饮料
是其实大家吃饭的话
是自助餐，
吃饭主要就集中在刚才有说最后一说自助餐，还有一个是那个泰国菜其实主要集中在这些是吧。
对。
早餐的话一般是去哪儿吃？
早餐他们有一个餐厅叫 Feast， 对，是自助，
也是这五个餐厅之一是吗？
就是最大的一个，
是，对，是他这五个餐厅之一。
基本上吃早餐都在，因为他含早餐的话，
是这五个餐厅里面最大的一个。
也就是说，这是岛上的人集中的最齐的一次。
对，
对，
就是每天早上
、晚上也有人在这个餐厅吃，
就大家时间就不那么统一了。
对，
有的来得早，有来的晚。
有时候我们会很诧异，我们觉得，哎，国庆应该很多人都出来嘛，尤其是中国人。然后感觉岛上的房间也都满了，但是可能除了早餐时间，你其他时间在岛上会觉得，哎呀，人怎么这么少？可能因为北京太拥挤了。
对对。
当然就会觉得，谁说国庆人多？其实也还好嘛，岛上的人也就三三两两，没有说感觉很拥挤。
其实大家就是这种生活的节奏呢，去外面就是在岛上呢，每人选择又不太一样，就是有人选择在。这么种玩法，有的人选择比如说我也许你在这时间他其他人去参加海上项目去了，
对，
那有的人呢也许我就正在散步呢，
对，
也许就是大家都散开了，总感觉这岛的，哎，就是我们俩的，
对，人挺少，
除了吃饭的时候人多一些，
对，
其他时候人好像就是真的是就是二人世界那种感觉，要不然大家不会说度蜜月都会选择去马尔代夫，是这样的。那个沙屋，咱们说起沙屋了，因为二位一开始选择的是住4天沙屋嘛，这四晚沙屋最后感觉是沙屋它是房间的大小大概有多大呢？
可能有40-50平吧。
40-50平，
应该有吧。如果连上卫生间的话，对，这一点是沙屋是我觉得要说明的。满月岛的沙屋它的卫生间和它的就是卧室的比例基本上接近于1:5:1，就是它的卫生间非常大。
为什么？
卫生
间确实很漂亮。
因为我去过欧洲很多国家嘛，也爱出去玩，就是满月岛的这个卫生间是我住过的所有酒店里面我觉得最高档的。
它是
淋浴是露天的，
嗯，
是单独的一个两面墙，然后这边有浴池，就是说我们感觉沙屋
它那一个沙屋的那个卫生间可以说是一个半户外的性质。
对，
那它的洗手间也在户外，
对，
对，
是这样的。
洗手间在
洗手间是一个半岛吧，它的那个洗手间上面是可以看到天空的，而洗澡的地方呢是完全暴露在户外的，它有几面墙围着，就是我只要暴露在户外，就是你的感觉就是你在椰子树下洗澡。
哦，那四周都是包着的。
四周，对，四周是砖墙包着。
我还说太开放了。洗澡的时候，那个也就是它有一个室外的一个淋浴的地方。
对
对，
还有一个它洗手间呢，也就说是也是户外的，但也就是说我在如果说是坐便的话，我可以看看天空，看
可以看星星，对，
看星，但看不了大海是吗？
啊，对，
沙
屋是完全在路上的。岛上，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有了解到，就是说你们这个沙屋是外面有个小院儿，属于自己，是不是有？
小院儿
谈不上小院儿，
倒没。它小，就是这个沙屋有一个小的一个小阳台吧，开放式阳台。
嗯，
就是你把你的那个卧室的门打开，就通向阳台那个门打开，你会发现阳台上摆了两张椅子，但这个阳台呢，就是在陆地上，就是在岛上，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防护措施。我有时候会担心说，哎呦，这要来只猴子或者什么的，可以就跟我就坐在一起了，会有这种担心。
那说岛上是有这种动物的是吗？什么
没有
呀？
有很多壁虎，
有壁虎，有那个，
但是他们壁虎很奇怪，是透明面色的，
透明的，
是几乎是透明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它那个壁虎皮肤下面那个纹理。很奇妙的事情。
那在那个看成壁虎透明那种感觉，其实从我内心里面，我有点接受不了的感觉。他们有的说是在岛上有会看到蜥蜴啊，什么壁虎啊。
蜥蜴我们也见到过一次。
蜥蜴有。
还有一些什么蝙蝠啊，蝙蝠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鹤，其实有的动物也挺多。它其实，在那小小的一个岛上，其实岛都不大嘛，也有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但是满月岛好像说是它的花朵，是马尔代夫所有岛里面就是种类最多的，
非常好，开各种各样的花，然后
就是它有那花，它是有个花园的，还是说是也分散的一种种植的？
完全就像
分散，
对，分散的
整个岛，
完全就像开放的，
有种花这种文化感，是吧？
对，它路两边，你像椰子树啊，还有其他的那个树啊，就开花，反正
可能是因为热带地区吧，它的很多花朵是我在国内就是。起码在北京吧，是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有那鸡蛋花吗？
有鸡蛋花，对，
就是那个太阳
鸡蛋花，
花
鸡蛋花，他们当地人并不叫鸡蛋花，他们不明白中国人讲 egg flower， 他们说就这个东西，我问当时问他们，我说这个花叫什么？他说叫 sunflower， 太阳花。
完有摘一个完戴在自己头上，
有摘很多。
我就估计要摘了。
他那很多，因为确实是很多这种树，能看到。开满的这种白花，
你看他们有那个国内，他们就是走之前呢，还比如买一些那种好像类似于低等布就剪的那种太阳花，他们也带上到那岛上啊，咱们自己带上完拍照也，因为那个花好像是特属于一种海岛的那种风情的，就带上拍照特别漂亮，就映衬那种蓝蓝的海那种感觉，特别漂亮。所以说大家每次都说一在岛上看见太阳花，比如说男士没有这种感觉啊，尤其女士一见太阳花那种感觉兴奋的都要往自己头上赶快插一个，确实这种感觉。
对，是这样的。
哎，这个沙屋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你从房间出去以后是可以面朝大海，还是说是中间有树隔着吗？
有很多树隔着，
很多树隔着。
对，沙屋基本上就是建在岛的，我可以认为可以说是最中间吧，最中间的位置。
哦，
就是你要从沙屋走一段距离才能走到海边。
哦，你说岛的最中央的位置，它都建成沙屋了？
对，可以这么说吧。
它可以是说，水屋因为是挨着水的嘛，沙屋的话，它可能是立。在这中间是一个环形的结构，因为它沙屋的房间比水屋要多一些。
其实满月岛是这样的，我们就是环岛转过几圈嘛，它反正靠海的地方不是建成水屋就是建成餐厅，所以沙屋基本上都是建在中间的。
你们在沙屋这三天呢，也就是说如果是要参加一些娱乐项目的话，比如说我要浮潜，在沙屋这边浮潜就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方便了，是吧？
对，
但是他走路也就十分钟，
因为可能各个岛都不大吧，马岩岛肯定不大，
对对对，
就还挺方便。
那涉及到浮潜，其实有时候，大家普遍意义认为说是去马尔代夫浮潜，那有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从水屋下去浮潜，水屋边上一般都有个台阶直接下去了，但你游住水屋应该也知道了。那还有一种就是顺着那个沙滩的慢慢的往下走，其实水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它深得很慢是吧？那个速度也许走了很远了，也就刚到腰这儿的距离，也可以浮潜。
对。
二位这次是第一次浮潜吗？
对，是第一次。
那浮潜呢，这种第一次的那种浮潜的感觉是什么感觉？第一次浮潜就
很奇妙。
有紧张吗？
有
紧张，就是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用呼吸管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跟平时有不太一样的，尤其是不会游泳
是要问，
但是感觉不是很明显，感觉不是很明显，因为你穿着那个救生衣的话，然后带上这种专业的，穿上这种水母服啊，然后带上这种专业的设备，就因为我女朋友她我老婆她前面她做过嘛，就是说我们到那以后还是很快，我们前一天自己就在水屋下面的地方做浮潜，我们练习过以后，第二天是岛上组织到一个坐船要大概40分钟左右到另外，对对对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看，
就是。小明说的这个浮潜，刚才你说的这两种呢，都是 free 的，是不收费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又就是交钱报名了岛上的一个出海浮潜，就是它会有航行可能40分钟吧，其实就是让你看一下海景，对。然后到另外一个他们所谓的一个浮潜点去进行专门的浮潜，但那个水会更深一些，
水更深。
他们会有专门的一个有3-4个吧。
小黑。
小黑黑，对，作为一个安全人。
那这个船上就是你们一共是去多少人玩这个项目？
30个吧。
30个，
3-4个
小黑，就看着你们30个人。
对，但是每个人都穿了有救生衣，所以还很安全。
就是9:45出发的话，就9:15先在岛的海边，就是然后先让你教你一些动作，然后最基本的就让你看一下你的动作。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报名之前，你在报名的时候，他会问你，你之前有没有做过？然后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他会告诉你，明天你几点来，会比他们真正出海的时间要提前1个小时。那么这1个小时就是对新手来说，就是作为培训的。如果你已经浮潜过，就是有一个有经验的话，你就可以在他出海的时间赶到那船上就可以了。我们是经受了培训的。
他们简单给你指导一下，
就是最后感觉在掌握这个呼吸管面镜来说，呼吸管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就是掌握了他那吸气呼吸，
那感觉快，我们前
天
感觉好像很快就掌握。
我们对对对对，我们就前一天下午就自己在那边练习的时候，
在
就感觉
有练习，
在那个
没有，就是刚才小明说的那个从浅到深的海边，在海边，
对，我们自己到的时候，我们自己因为带有工具嘛。带有这种装备，然后我们就自己练习了一下，然后感觉还行。就其实那个，你只要
可能没有浮潜过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恐惧，就像我们没有浮潜，就在我们浮潜之前的感受，就是我们两个都担心我们会不会用嘴巴呼吸，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呼吸方式，会挺有挑战，挺困难。但是当你戴上面镜，你按照正确的姿势把呼吸管插在嘴里之后，你趴在水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你就会了，
对对对，
很简单，很易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有觉得大明其实不怕水，只是他没有学游泳。如果学游泳，我觉得他还可以，因为你
学了，在那学了，
因为你有，只要你大胆的是平平的趴在海面上。我不是说特别害怕的，就是我一劲儿我想站起来，一劲儿想站起来，那就是真的怕水。那如果说你敢把双手放开拼命地趴在海面上，那说明你对水是没有畏惧的，虽然说你穿救生衣了，其实是不怕的。但我引出另外的问题了，救生衣水屋沙屋里面都有提供的？
对对对，
有，
都有提供，都是免费的是吗？
对，
都是免费的，他每个房间里面都给你放两个，
都放
两个。然后你要去做水上项目的时候，如果你不带，他那边也有。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据我们了解是这样的，就是水屋和我们住的那个 Ocean Villa， 就是凡是临海的这房间，它是不对12岁以下的儿童开放的。 就是如果说你是带着孩子，你的孩子小于十二岁，他是不允许你住水屋的，所以他在每个房间里面都配备有救生衣，并且会告诉你，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岛上参加那种自费，就是参加那种，就是不是参加那交费的活动，你自己去浮潜去玩水的话，这个岛是不对你的人身负任何安全的，他会有一个提示，所以他就会每个房间都准备有救生衣。
其实救生衣大家是为了救生用的，不是大家为了浮潜用的。
对，
但浮潜就是其实会游泳，他也让你穿上。
对对，
如果他组织的，因为那个比较深嘛，他组织地方去的那个应该来讲，就是基本上所有人他们自己人都穿着救生衣
是很必要的。
小黑
要
穿着，
小黑也穿着。
哎，那个就是对比一下，也就是说从沙滩那边我渐渐的往近走，那看到了一些那个珊瑚鱼，还在水屋下也可以看到珊瑚鱼，那我出海浮潜我又看到珊瑚鱼，那
是不一样的。
如果比较一下的话，那个更喜欢哪个呢？
出海再让你看的那个珊瑚啊包括鱼啊种类应该比你去岛周边的那个看到的更丰富。
他出海选择的浮潜点其实水已经蛮深了，可能我感觉有三米吧。
三米不止。
不止
三米吗？
不止。
但是我看那个小黑当时去帮咱们拿相机帮咱们拍照的时候，一头扎进去也没有太深啊。
没，那个有些地方挺深的。
是吗？
对，他因为对水的深度，因为二位有深潜过吗？一会儿我会问你有深潜过，对水的深度有时候你下水以后你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太清楚水到底有多深呢。其实海沟其实应该会把你们带到，也许去的不是海沟，也许是海沟的边上，有的那个海沟的深度有三四十米而不是三米，有的地方啊。但是我估计
有的感觉是，
但我估计那个小黑你只要能看见他下去了又上来了，我估计没有那么深。我估计如果是小黑如果不穿救生衣潜下去了又游
上来
了，应该没有三四十米深。我觉得十米，我觉得到头了。我觉得十米到头了，因为他一上一下，他憋气也得憋一段时间的，是有这个问题的。
对。
有时候看他们出海浮潜，有时候看小黑玩起来的时候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对。
他们对于呼吸管啊，就没有像咱们什么全干式呼吸管啊，什么漏不漏水啊。
哎，对。
玩去，根本都不太考虑这些问题了。他们都是最简单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管。我估计就像咱们过去看那个战争片似的，过去咱们共产党那个什么战士，解放军战士拿那个芦苇杆直接伸出那个水面上嘛，在水里慢慢往前走，那也是呼吸管嘛，那也可以用，没有问题的。其实从出海浮潜看到的珊瑚更大，
对，珊瑚更大，
它是好像一种珊瑚群的感觉。有的像玫瑰，有的像蘑菇，那种感觉特别大，那种震撼的，有时候真的在水屋边上你是看不到，因为水屋它毕竟建水屋的时候把珊瑚都炸死了，所以水屋边上呢，你更多看到的是珊瑚灰或者是死珊瑚更多些，还不如，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还不如你从沙滩上渐渐往近走看的珊瑚好看。
对，
其实水屋边上的珊瑚一般来说是。都是就是稍微差一些，除非它的经过几年慢慢恢复。我觉得一说到恢复就好像有点更难了，因为游客这么多，你说怎么恢复呢？那个出海浮潜的话，这个项目一个人得收多少钱？
50刀。
50刀。
嗯，
两人就100刀。
对，
而这个项目一共是，
它是这样的，其实最后结账的时候是116刀。
对，
马尔代夫它的所有消费会另收一个消费税。
就16%。
对，
他收个税，然后他的服务费加起来大概16。
你说这个税这么高？
他税不高，他税是6%-7%，但是酒店都会差着10%的这个服务费，就这些像包括你吃饭，包括你买东西。
我就说这个，这是一种西方文化嘛。我就说这个国内这方面没有跟他学挺好。我说后面如果国内酒店别的不学，先把这个学会的话，我觉得更不好玩了。那个。除了这个出海浮潜的话，二位还有参加什么水上项目吗？
潜水，真正的潜水，
深潜，深潜，
就是，
这是，在出行之前，我们已经有预，就是我要
有预谋要去的，对，
就要尝试一下。那之前应该有给你们讲课吗？
没有，其实我们这点倒是挺吃亏的，就是我们在国内没有经过一个训练，也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一个培训材料。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听听他们用英文讲。 就是都能听得懂，就我们两个英文水平还可以，都能听得懂。但是要是就是更具体的，包括你问很多问题很细节的东西，肯定不像你用母语交流那么方便。所以我建议如果没有做过深潜的朋友们，可以在国内先做一下功课，就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然后其实他那边的那个带你们深潜下这个教练之前也会教你一个简单的手势，或者是遇到什么突发性事件怎么样跟他用手语来交流，就应该有教你的。
会
他会先让你看一段录像，就是他给你放，然后就是
具体该怎么做。
对对对对，他放过以后，然后下水之前
他最重要会教你三个手势，就是 OK
OK
OK，
因为他每下到就是
一个深度
会手势问你 OK， 然后你同样回复到 OK 的手势，他就会带你继续往下，
再往下，
然后就是一个 up 往上，
嗯，
然后就是一个往下 down，嗯，就是这三个手势是你一定要记住的。
往上就不行了，往下
对，往下就我还能撑会儿，
没问题。那你们俩是一块深潜？
对对对对，
是同时下去的。
嗯，
那当时有一个小黑的潜水员带你们俩下去的。
嗯，
对。
其实大明是半道又上来了，
是自己感觉那个有点不舒服。
你就是说我们到大概那是有三米左右那位置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朵疼。
他其实我觉得大明还是可能有点紧张，就是心理上的紧张。因为我们刚下水的时候，就刚刚下水，就是设备都备好了，然后下水之后，然后那个我们算是。那个导师吧，就要求我们手拉手，就是我们三个是拉在一起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在前面，
他在前面，
对。
然后他拉着我拉着大明，然后可能大明因为不会游泳，就很紧张，他把我抓得很紧。然后这个导师就拉着我们往前面游，我就感觉游不动，就是跟因为我们两个是轻轻的拉在一起，就还比较好用力，他就把全身的力气放在了这只手上，就拖得我走不动。后来那个导师是一个日本人，他当时也看到了，他就后来就又调换了一下位置去拉大明，然后拉着我们就一起往前走。然后到了可能有一个到两米吧，它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开始正式的往下开始潜水的时候，然后就可能走了有一米吧，大明就跟他示意说。就是有点不舒服。
我的那个眼睛，他戴那个眼睛往里面进水了。
哦，
镜面往里面进水了，然后按照他那个指示的也不行，然后整个都进去水了。后来我就先出来了，然后
他怎么出来？那必须两个人同时把你们再先带上来，然后再把你带下去。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你当时什么感觉？没有说是一上来以后，其实有时候这时候心理作用其实更大些，有时候确实也无法克服了。我进去以后，本来也是鼓足了勇气陪我老婆下去的，但后来你又让我眼镜进水了，然后我更害怕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这个紧张的感受，在我后来就是我潜水到四米的时候吧，我也能够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到了。
你也紧张？
就是那种紧张的感觉，可能因为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潜水嘛，那种紧张的感觉其实是会大过你耳朵呀、你的眼睛会带来的不适。
因为你在水下的时候是看不着陆地，你都忘了，只有你真正的忘了还有陆地。你全神贯注的关注水下的时候，你才会不紧张。
对，
小明说的这点我觉得太对了。
是，
我当时在水下紧张的来源就来源于我怕我上不了岸，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岸还在等着你。
对对对，
你着急回去。
如果就像浮潜一样，你真的专心致志在看底下鱼珊瑚，在跟鱼玩的时候，你也就什么都忘了。
对，浮潜当时感觉还好一些，浮潜感觉好一些。然后
只是你，只是大明还想着，哎呀，还有个船呢在上头，我就赶快上去的呼口气。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因为我的水性，咱俩差不多一样，
是吧？
所以说我都是出于一种不会游泳的人的想法在考虑这件事情，然后呢，我用一种将来我以后学会游泳的人，我跟那熊熊在考虑那另外一件事情。我能想象到，如果在水下，如果全神贯注的不去想其他事儿，我在欣赏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其实是确实是都忘了。
对，
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熊总，呼吸管的那个咬嘴和那个水肺那个深浅的咬嘴，那个感觉咬起来是一样的感觉吗？
不 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
是好像是有说水肺那个鸟嘴好像是更难咬住，是吗？
对，它可能会比呼吸管的大一些。
嗯，可以。
会有这种感觉吧？
我就感觉就是说，咱进去以后，然后我虽然咬着这个咬得很紧，但是我还是感觉嘴都是咸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有水会那个进到嘴那边嘛。
就说
是
感觉是，如果说时间长了以后，就是感觉这个嘴都会麻，会疼，
会
有。
那呼吸管好像没有。
对，
呼吸管没有。
就说有时候那个朋友就是深潜上来以后呢，就是我问他，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全身都不累，就是嘴累，嘴含那个咬嘴，他有的都有牙有出血了，就是他一直含的，因为他时间比较长，有时候下去也许是40分钟、50分钟的样子，他一直是咬着那咬嘴。
对，我就觉得很费力。
越紧张，他咬的
越紧
，越紧，然后他呼吸还越快。
对，
深呼吸。
对，
完那个，也许这一罐氧气罐，也许正常的情况下，它能维持它2个小时，也许它半个小时已经吸完了，一直在深呼吸，因为越紧张，它越呼吸的越快。
对，我有感觉，我下水就开始不停的就做大喘气动作。但这里我其实不是做广告哈，但我确实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那个设备是在海鸟窝买的，我就觉得从我个人使用的感受来说，我买的就海鸟窝那个面镜。做浮潜非常舒服，其实我们就特别后悔做深潜的时候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面镜去，因为它你做深潜的地方，它那些面镜就是可能这个用过那个用，它使用率非常高，很多地方已经松了，包括那橡胶会老化，所以我们两个都下水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眼罩会进水。
对，
虽然进的不多，但是会进，然后你就要隔一段时间就要把那个水要用鼻子吹气把它吹出来。
对，这比较麻烦。
对，挺麻烦的。
对，因为你第一次，然后
所以我觉得下次我要深潜，我肯定会用自己的。
对，
这只手我
自己的，
这只手我还抓到老婆了，这只手还要再咬那个眼镜。
对，你本身牙都咬得很紧，呼吸。
如果我有好几只手的话，对，我就两只手怎么办呢？是吧？其实还是比较紧的。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你去抓那个教练的手，然后后面你再抓的，你老婆再抓的你的手。
哎，当时就是，
当时应该
是
这样的，
就是教练在前，我在中间，然后他在后面。
我在中间，你在后面，你抓着我，抓着我们俩走不动。
没有在后面，在到绳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就是
换
过来。
对，不是教练，因为我拖着他，我们两个走不动嘛。后来教练就抓着他，我在后面，估计教练也拖不动你，所以最后把你送上岸了。
教练说太疼了。抓他手太疼了。那深潜那个最后行动是整个完成深潜大概有
没有也就4米吧，4米左右，4-5米的样子。对，教练告诉我4-5米的样子。
这也就是说网上看一下海面其实还是亮亮的。
对，亮亮的。其实很遗憾的，我当时就是当时觉得哎呀这就可以了，够了。但是回到酒店之后，回到房间之后，其实我个人来说蛮后悔的，因为我觉得到4-5米的时候，那个时候让我离开
了，
让我离开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内心的恐惧。其实耳朵的那个耳压啊，包括你的就是一个身体的不舒服，都是可以克服掉的。
其实主要是，哎，对了，那它有时间方面也有限制吧？就说比如说到时间了，看，
我上来的时候好像距离我们就是潜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还可以再潜半个小时。
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有走。
我们规定的时间是10点到12点，
但是这是有一个小时的培训的时间的，就真正潜水是一个小时。
最后其实也有说你也感觉到，就是总在底下待的也有点不适了，那我也要上去了。最后也是可惜的浪费了半个小时。
对，觉得很可惜。
上去以后，我再下去一会儿。
我倒是想，
其实深潜，其实那个大家，就是好多朋友跟我就谈过深潜，因为我没有深潜过，他们就有聊，就说是首先要忘掉死的，就是不能怕死，只要怕死，越怕死人越深潜不了。就是而且都不是游泳的，又会不会游泳的问题，不会游泳也可以深潜，没有问题。只要你不怕死，然后呢下去以后呢完全的放松，就是全身贯注的在生活在海里，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那另外注意点呢，就是因为你这次下的没有太深，就是如果教练告诉你是真话的话，3-4米的样子。 那如果下的再深点的话，比如到10米了，那你从十米升到海面的时候，中间要做停留的，
对，
不能马上升上去。
对对，
那3-4米要停上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他有的那个朋友上次跟我讲过，说是，他是在那个大溪地那边去深潜，是他第一次深潜，上来以后上有点急，结果上来以后吐了口血，就他里面那个肺部毛细血管肯定破裂了。当然就是说后来他人家告诉他这还正常，后来检查一下也没有太大事儿，就是不是说特别快那种上去了。
对对，
因为深潜呢往下沉得快也不行，但往上升得快更不行。
对，
所以说这是比较出于安全方面考虑，这也是大家就是有时候很多人不敢选择深潜的方面原因，毕竟是把命交给别人。
对，因为深潜之前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
他会让你签一个责任书，就是你会看到上面有很多条，就是他们潜水俱乐部是不负责的，需要你自己了解后果之后你继续选择，然后 OK 才能进去。
他都不负责，所有事他都不负责。
对。
那也就是说深潜那个整个深潜上来以后呢，他有给你拍照吗？
没有
给你拍照。也说这次有点小遗憾，就没有就是水下深潜的照片没有？
对，
没有。
他也没有跟你们说过我要给你们拍照，到时候给你们收dollars。
没有，
没
有，
没
有，
对，
没有说。
嗯，
那确实是我估计他们如果能听懂咱们说中国话，听到这期节目，他们会
加上这个项目的，
会加这项目能挣钱啊！一张照片跟你要$10，你愿意掏吗？
嗯，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的。
是呀，是可以的。因为比别的项目的价格低多了，虽然说你单比较来说一张照片也许是算 dollars， 哎呀有快七十美金了，七十人民币了，那你如果算其他的娱乐项目，那$10一个其实也还挺值的。
对，他们那儿的项目，马云岛的项目基本上没有低于$30的。
嗯，那这时候为什么你不拿咱们项目去拍呢？
因为浮潜的相机，我在当时租这相机的时候，看了一说明是它不能进行深潜的。
对，
所以当时我们出行的时候就没有。
另外是第一次我们
就不知道深度，主要是没法把握深度。
另外就是你拿个相机手上也不方便。它那个
其实我觉得如果知道是只潜了3-4米，我也不会把相机带下去，因为我不知道，我潜水之前我并不知道我只能潜3-4米啊。
对对对，
那我可能想我如果能潜10米20米呢，这相机就坏掉了，所以我肯定是不会带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什么就除了带水母服什么都没带。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那除了这两个项目咱们说了，哎，这次深潜是多少钱来着？一个人
$99，
一个人$99，
但是这个是加了培训费的，因为我们两个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潜水嘛。他会收了一个另收了一个$23的一个培训费。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如果你在国内经受过培训或者之前做过潜水，那么单次潜水的费用应该是$76。
$76。
对，
那也就是说，那如果说我在其他地方有深潜过，但是我没有证的话，没有就是他那个证书，比如说是 OAW 证书啊什么的，那算我深潜过还是没深潜过？
这点
算深潜，
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跟他说明说我们没有做过深潜，所以他给我们介绍就直接是那个加培训的那个费用。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是出于安全考虑，大家都不会说假话的。
啊，
对。
那个，我不会说我没深潜
过，
我说
我
深
潜
过。最后
我们当时
结果什么都不讲，背着瓶就下去了。
我们当时想先做深潜，他就不允许嘛。他说你先去做浮潜，浮潜没问题，以后你才能过来做深潜。
对对对，其实大明其实通过浮潜来说，他其实克服了一些心理障碍，才有勇气再继续深潜。
对，他就觉得你浮潜如果是 OK 的话，然后你再做深潜，这个才可行。
其实不好的一点是，大明，你有了这次深潜失败的经历，你还会第二次深潜吗？
会。
好。这话那个，熊熊也记住这句话。
嗯。
最后是什么原因？把最后一晚就要换成水屋，是两人住了3天沙屋，老看那边水屋就在对面。要我咱们住水屋试试，有跟那个最后，服务台啊，有交涉才换成水屋呢。
对，我们当时去了，我们第二天就去了。
其实
水屋没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讲嘛，说去马尔代夫如果没有住过水屋，就相当于没来。这句话对我们两个的刺激还是挺大的。我们觉得花了这么多钱，对吧？住4天沙屋，相当于没来。
就离这么近了，水屋就在眼前。
对，我就特别好奇水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就去服务台问。 但他当时告诉我们所有的水上屋基本上全部是满的，只剩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最后住那个中国人常规意义上讲叫海景房，只剩下这种，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
但是我们也到水屋上去看了，就是另外一个北京过去的，然后他第一天刚到的时候，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水屋。
他第一天就
他们本来也是四天沙屋，
他也是订的沙屋，
然后他也是想住水屋，同样也加了350美金，然后换了一间水屋。
他是普水是吧？
对，
普水。
那你还挺好。
我们进去看了以后，他的水屋可能喜来登的那个水屋是建造时间早一点，他看不到鱼，然后只能就是说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们看攻略的时候有人讲说在水屋你的床旁边会有一块玻璃能看到海底的鱼游过来，但是满月岛的水屋可能是不是这样的，
看不到鱼是吗？
对，
看
不到鱼，它只不过是建在海上，也蛮漂亮，但是并没有就是传说中的下面有一块玻璃可以看到鱼，也可能我们没有看仔细，因为在水屋里面我们就简单的参观了一下，没有看得特别仔细。
其实也就是说满月岛它周围的鱼相对少一些是吗？相对少一些，
它可能就是以它的植被来出名，就是它岛上有很多
花，
就是这样，
满岛的太阳花，
确实一点都不夸张，满岛的太阳花。
那个后来那像就是小鲨鱼啊、贝贝鲨啊这些有看到吗？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那好，那有点可惜。蒙古鱼也没有看到，
没有。
深潜的时候也没有看到。
深潜的时候，我可能潜的还不够深，所以基本没有看到鱼。对，这里我要提醒就要做深潜的女孩子一点，因为我是长发，当时我认为下水之前已经把头发扎得蛮紧了，但是下水之后可能到2米左右，我的那个
散开了，
对，头发就散开了，结果在继续往下潜水的时候，我就感觉水里面满水飘的都是我的头发，特别费劲。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带我下水那个日本老师，他头上其实扎了一个发带，就是做面膜的时候扎的那种发带，
对，
把头发紧紧的箍在一起，这个是很有作用的。
一般呢有两种情况是不扎发带的，一种呢是忘了，另一种是为了拍宣传片。对，那种头发飘逸的时候是最美的，你要真扎了发带的话，那个反而就影响了美的效果。
但是
真的下次如果有人给你拍照的话，还是要把发带摘掉，确实很漂亮。如果真有很多鱼的话是吧，那种美的感觉。说起日本的那个，我还是那会儿想问你，没有跟那个日本教练谈那个钓鱼岛的事儿。
我们是猜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深潜的他是不是日本人，但是看起来外形
就是以我接触的在学校里面接触的日本留学生，他们的口音、长相，我们初步判定是一个
日本人。他也没跟你们说日语，
没说
没有，
估计就是日本人，
我觉得应该是
他是怕中国，所以说没敢跟你说他。
你当时还怕他呢，我俩当时下水之前说我看着日本人，我说一问日本人，然后大明也说像是日本的，我说那咱们还浅吗，他知道咱们是中国人。
其实没事，这个岛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对，
在水屋就是后来你说那海景房，这个海景房它整个那个房间面积来说是要比那个沙屋面积要大一些，是
double 两倍吧，
大两倍。
嗯，
那确实一下豁然开朗。
对，很大，
它主要是能看到整个海的那种。
对，海景房的阳台基本上阳台就有沙屋整个面积的1/2了。就是一个大阳台，
上面有好多躺椅。
对，有躺椅，有吊床，
有吊床，
还有就是一个私人泳池，然后还有一个淋浴的地方，很大。
哇，
它就20个房间，就是
你说海景房有20间，
对，这个就20间，
挺幸运的，还能那个住了一天的那个海景房，
以不算太高的价格住了一天海景房。
它里面就是，感觉整个里面的布置来说，跟沙屋也是差不多的，
趋同吧，
趋同，但里面就是
风格不一样。
大家一般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说房间里面，比如说它都有提供水，
有，
每天都有提供饮用水，一天是几瓶？
沙屋是4瓶，然后这个海景房是6瓶。
6瓶
啊，海景房，
而且海景房里面还有 WiFi 吧？
对，
免费的 WiFi。
在满月岛是这样的，就是沙屋跟水屋都是不带网络的，你如果要网络的话要收费，但是它的 lobby 大厅里面会是 WiFi 是免费的，但是海景房里面的 WiFi 是免费的。
多好。 越说这个350美金加的越值是吧？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去的话，选择一下沙屋，然后和水屋或者说跟海景房搭配起来，应该是最棒的。
你可以住两天沙屋，然后住一天那个水屋，再住一天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这边面朝大海的时候，整个
但是可能一般旅行社很难会有这种搭配。
对，而且比较
可以选择。
而且你比如说我要换三次房间的话，
啊，很折腾，
很折腾。每次换一次折腾一次，每次换一次折腾一次。如果每天你都要折腾一次房间，你也觉得比较烦了。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长的话可以。
哎，假如说我那个住个一共6-7天那样的，那我住三个房间其实也还可以。
嗯，
就包括有些那朋友他去马尔代夫，他有时候去2个岛，反正更折腾。你琢磨那个他，而且不是说从这岛直接到那岛，而且从那岛迁到马累再到另外一个岛，
哦，
然后在另外一个岛还要再住一次沙屋，住次水屋，也就是说他估计至少得换4次房间。
对
啊，比较麻烦一些。其实
换房间很麻烦，
很麻烦。
最后这个海景房，有 WiFi， 然后那个它是有6瓶水，那也就是说沙屋和海景房应该都有一个小冰箱是吗？小冰箱里面有提供一些饮料或者是一些吃的一些东西。
有，
这些是免费的，
收费。
它房间里面免费的只有那4瓶水，每天的4瓶水和2小袋速溶的雀巢咖啡。
哦，还有雀巢咖啡送的。那也就是说，这些那个在你入住房间以前，他都会告诉你哪些是收费，哪些是免费的，都有告诉你。
嗯，他房间里面会有提示，
对，
因为满月岛可能是这样，很多人中国人去的话都会选择满月岛，
嗯，
所以他基本上房间里面的所有指示的牌子都会有中文翻译，都会有中文解释。
嗯，那还可以。
嗯，
因为满月岛上也就是说应该是中文服务应该也有吧，就是中文那个
有中文服务，
对，有几个人的
大厅有一个，
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也没碰见
他，可能是按照上班那个时间吧，我们就只碰到过一次，
就他也有那个上就是休息时间或者是那个每周几休息的样子，
那有可能，反正是我们到的时候都是，
但是可能因为中国游客多，所以满月岛上的小黑基本上也都会讲几句基本的中文，比如你学浮潜的时候他告诉你嘴呼吸，鼻子闹呼吸，基本上每个中国人都能听得懂。
其实如果我要问另外一对，如果他英文不太好的人，他就会告诉我中文服务没哪天有哪天没有，会说得很清楚。你们二位因为英文还算可以，就是还算流畅，对中文的服务那种要求不是太多，所以你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不是那个中文服务每天都有。
对，我们不清楚，
不太依赖于他，其实就这样的。
对，
那经过这几天呢，其实有大家普遍反映，就是马尔代夫那边吃的方面好像是有时不太习惯。那个二位应该也都属于北方人是吧？吃起来感觉马尔代夫那边，一刚刚说有5个餐厅都有品尝过，那感觉他这边的吃的方面怎么样？
我们只吃过2个餐厅，
只吃过
三个，
就是早餐，
然后一酒吧，然后一顿晚餐。
就是那个早餐的话，其实基本上每天都一样的。
对，每天都一样，菜的品种
会有一点点差异，对，
有
一
点点差异。
每天，
就是平时都吃什么？就是面包之类的。
他的餐饮其实我认为已经改良过了，马尔代夫餐饮，就我们待在满月岛那个餐饮，已经把世界各地的美食都云集过去了，
把中国的饺子都运过去了，
对，
饺子都有。
但是做的口味呢，就味道就不敢恭维了。
是速冻饺子还是真包
虾饺？
有那种包的那种饺子，那天才吃到的那个，吃到，但是味道一般。
但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还是腐乳，在早餐的那个自助餐上你会发现有腐乳，一看这就肯定是做给中国人的。
这太，我觉得做这个有点过，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看到腐乳的时候我也蛮吃惊的。
你说有这些东西，你说给我吃惊之外呢，但我觉得冷静想想，你不应该拿这种东西，是吧？是这种感觉。那个就是二位有参加海钓这项目吗？
没有
参加海钓，就是出于就是听大家说的是海钓比较晕船没去，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去？
对，看到的海钓会比较晕，
攻略上面就说
比较
海钓，对，不太值得，好多人都觉得都没选择这些。
那他们应该是每天有给你一个单子，上面有写周一到周日每天有什么娱乐项目，然后让你去预定吗？
这单子倒没有，
没有， 都在到那个。
我们酒店房间里的单子就是餐单，
嗯，
然后项目单就是你要到他的活动中心去，叫水上活动中心去，
嗯，
然后看他每周的安排或者说当月的安排，
嗯，
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二位其实，主要就是参加了刚才说的两个项目，
嗯，
这两个项目，
嗯，
那其实还是有遗憾，有些项目没有。
是的，因为我们做好了再去马尔代夫的准备，
就有经验，
所以很多项目作为保留项目，对。
嗯，
那海岛就说是有这么多，就是说去完马尔代夫以后，就是在对马尔代夫，也就是说熊总刚才跟我聊的，也就是说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珊瑚，没有想看到自己想看的鱼。下次也许选岛会选择一个其他一个岛，这次要做足功课再做。
对，这次一定要做足功课，提前做功课很有必要，
很有必要。
嗯，
那下次也许就是有管多一个
希望吧。
希望那个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的海岛不客气，非常感谢。所以本来说是半个小时，结果估计说有一个小时。
本节目感谢爱听 FM 提供音频托管。Some feel like a man because he's loving all the ladies, but the ladies don't love him at all.